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7月12号星期五的节目，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拜登警告习近平助长俄乌战争将会付出代价。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she understands there's a price to pay for undercutting both the Pacific Basin as well as Europe and as relates to Russia and dealing with Ukraine.
拜登話：我哋必須確保習近平明白，喺與俄羅斯同埋烏克蘭打交道嘅時候，削弱太平洋盤地國家同埋歐洲要付出代價。日本防衛白皮書示警，中國喺台灣附近舉行軍演，將會加劇緊張嘅局勢。台灣外長話：正係評估賴清德出訪友邦係咪過境美國。南中國海仲裁八週年，菲律賓拒絕使用武力，損害佢哋嘅利益。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北约峰会落幕的时候表示，中国必须明白助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不会带来经济利益，而削弱太平洋和欧洲国家将会付出代价。拜登在沃尔特华盛顿会议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是这样说。
You have to make clear China has to understand that if they are supplying Russia with information and capacity,
拜登表示，中國必須明白，如果他們向俄羅斯提供信息以及能力，並且與北韓以及其他國家合作幫助俄羅斯，這樣他們不會從他們想要的投資當中獲得經濟利益。拜登還進一步警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she understands.There's a price to pay for undercutting.
拜登表示，我哋必须要确保习近平明白，响同俄罗斯同乌克兰打交道嘅时候，削弱太平洋盘地国家以及欧洲系要付出代价。之前，北约领导人星期三发表宣言，声称中国系俄乌战争嘅决定性助推者，继续对欧洲入对跨大西洋安全造成系统性嘅挑战。宣言指出，中俄之间冇上限嘅伙伴关系，以及系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嘅大规模投资，为俄罗斯嘅战争提供咗助力。宣言同时敦促北京停止对俄罗斯战争努力嘅一切物质以及系政治支持。中国当局抨击。北约华盛顿宣言充斥好战言论，对中国充满挑衅、谎言、煽动和抹黑。美国和南韩星期四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核威慑指引，成为两国加强合作应对北韩核威胁以及是导弹威胁的里程碑。美国总统拜登在当日在北约峰会期间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会面的时候强调，美国向南韩作出的对北韩延伸威胁的承诺，将会凭藉着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军事力量，作为拜登和尹锡悦对韩美核諮商小組成立一年以來巨大進展表示讚揚，重申雙方去年發表的華盛頓宣言，兩人並且發表聯合聲明。聯合聲明當中表示，兩國總統重申了美韓華盛頓宣言當中的承諾，並且強調前蘇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對大韓民國的任何核攻擊都將會遭到迅速、壓倒性以及果斷的回應。日本在星期五7月12日发布的年度防卫白皮书首次警告中国增加军事演习可能会导致同台湾紧张局势的升级，而这些演习的目的似乎部分是为了让中国解放军为可能入侵民主台湾做好准备。该白皮书表示，中国同俄罗斯在日本周边的联合军事活动引发了严重的关切，而朝鮮構成的威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在日本2024年版防衛白皮書當中，日本防衛省總結了該國的防衛活動以及安全挑戰，並且概述了他們對從台灣周邊緊張局勢、中美競爭加劇到朝俄深化軍事關係等問題上面的立場。日本在該最新的防衛白皮書當中首次表示，由於中國軍事活動的增加，我們不能夠排除中國和台灣之間緊張局勢加劇的可能性。針對中國，日本 在該白皮書將它描述為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並且指出中國和台灣之間的軍事平衡正在迅速向中國傾斜，和去年白皮書的措辭是一致。台灣新任外交部長林佳龍在7月10日表示，他的團隊正在規劃總統賴清德出訪友邦的行程，是否過境美國仍然在評估當中，一旦行程確定就會由總統府對外宣布。隨著賴清德的民進黨政府在5月20日就任的林佳龍在上任之後舉行的首場和台灣媒體的查對當中，針對新政府是否有規劃賴清德出訪以及過境美國的安排一事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說有關總統出訪，當然如果到友邦的時候會經過美國，所以過境他們是現在是計劃當中，在決定會告訴大家。林佳龍表示，由於今年是美國選舉年，他的外交團隊當然亦都會去了解話怎樣能夠達到我們元首出訪的目標，但是不會有一些可能引起的無必要的反應，但是這些都是在度評估當中、規劃和協調當中。林佳龍還表示，以往台灣總統出訪循例都是由總統府對外宣布，但是他坦承我們確實有幾個出訪行程在度規劃當中，於是還未有到定案的時候。賴清德過境美國將會引發哪一種的反應，對台海兩岸關係可能產生哪一種的影響，都是令人關注的問題。在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對中非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的作出裁決八週年的時候，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阿洛星期五是表示，菲律賓將會繼續堅守我們的立場，拒絕任何損害他們國家利益的企圖，特別是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使用武力。阿洛在紀念海牙裁決八週年的論壇上面表示，菲律賓將會繼續堅守菲律賓的立場，反擊脅迫、干涉、惡意影響有其他的試圖危害菲律賓安全和穩定的手法。他還表示，菲律賓拒絕任何否認我們戰略機構的企圖，特別是通過使用武力來脅迫以及壓制菲律賓的國家利益。菲中雙方正在努力緩和爭議性淺灘的緊張局勢，菲中兩國上個星期同意就爭議性的第二托馬斯淺灘緩解緊張局勢。中國駐歐盟使團星期五是譴責了歐盟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所發表的聲明，批評歐盟罔顧歷史經緯以及是客觀事實，並且為菲律賓侵犯中國主權行為公然背書。歐盟在星期四發表了一份聲明，紀念南中國海主權仲裁案八週年，該個仲裁案最終裁決菲律賓勝訴，但是中國並不接受仲裁的結果。歐盟在聲明當中重申2016年仲裁裁決對訴訟各方具有法律約束力，歐盟表示所有有關方都必須要尊重和履行裁決，維護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自由、權利和義務，特別是航行和飛越自由，這個對緩解該個地區的緊張局勢十分重要。歐盟表示這個對於維護、加強以及深化和平和安全，同時確保全球海上補給線安全、自由和開放是十分之重要。世界衛生組織表示，由於對動物以及人類病例的監測有限，它的評估和管理全球 H5N1 禽流感病例所構成的風險的能力受到了阻礙。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日內瓦的機構總部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面說，
However,Our ability to assess and manage that risk is compromised.
德塞表示，世界衛生組織仍然評估，認為禽流感對公眾的風險很低，但是表示當全球對動物流感病毒的監測如此有限的時候，很難作出準確的評估。美國白宮在7月11日發表聲明，和加拿大以及芬蘭將會組成一個聯盟，建造破冰船隊，加強盟國的造船業。白宮的聲明表示，作為北極國家，加拿大、芬蘭以及美國的領導人，我們是認識到該個地區對我們集體的經濟、氣候和國家安全的持久重要性，我們是決心深化我們的合作，以確保極地以及是北極地區保持和平、合作和繁榮。美國海軍的艦艇的建造比計劃是遲了數年，而加拿大和芬蘭加起上來就有幾十艘的破冰船。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斯拉妙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先浪潮短片节不获政府资助，创办人杜琪峰呼吁用聪明的方法做好艺术世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超过30年历史的香港戏剧协会年度舞台剧奖颁奖礼过去一直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经费和场地，今年1月初突然被当局撤销资助。继剧协年度颁奖礼被香港艺发局撤销资助，2005年由香港电影导演和监制杜琪峰创办，至今有19年历史，被视为香港电影摇篮的先浪潮国际短片节，今年亦传出不获政府资助，令到短片节的规模缩减不少。放映的影片数目亦由去年的38部减至今年的24部。获得先浪潮资助，每部10万港元，亦即系接近13000美元拍摄嘅香港短片，亦由以往嘅十几部减至今年嘅8部。身兼先浪潮电影节有限公司主席嘅创办人杜琪峰喺颁奖礼致辞时话：，如果佢仲喺香港，一定会支持先浪潮。佢今年69岁，明年70岁，如果长命一啲，顶得到嘅话，希望撑到80岁。杜琪峰在颁奖礼结束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其实最近两年开始先浪潮已经不获艺发局的资助，他坦言过往的资助每年达到几百万港元，他又形容今年的情况特别艰辛，很多人想参加先浪潮拍摄香港本地制作的短片，但是能力所限，只能够尽量节省开支。他又说他自己都拍过低成本电影，认为不是钱可以埋没到一个人的才华，特别是拍摄电影必须要相信自己。
是艰辛的了，由去年开始我们决定几多部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很多人都想参加，但我们的能力有限，即是我们只可以尽量悭所有东西都悭，来给到钱他们去做。咁當然又知道政府有啲，唔係政府有啲地方係可以俾好多錢佢哋做嘅，咁各有各做啦。咁亦都希望呢班小朋友嚟參賽嘅人都唔好介意嗰少少錢，係最重要係你能夠做到乜嘢。我自己都用過好低成本拍戲嘅人嚟嘅，我覺得唔係錢可以埋沒你嘅才華。電影呢個行業，特別係電影呢個行業，我哋覺得係信自己咯。
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4年以来，近年多届先浪潮短片节都有影片被禁播或者被当局要求删减内容，包括2021年一部以反修例运动为背景的短片《执屋》，因为未获法证明书而不能够上映。杜琪峰说，就算失去政府资助，他仍然会继续支持先浪潮。他又强调，先浪潮最重要的是原创，如果参展作品不能够公开放映，责任要由导演自己承担。
我哋成立新浪潮嘅时候，最重要系原创最重要，我不嬲啊！我哋唔系影响你拍嘅，但你自己执住你。嗱，你拍出嚟有人俾你放咧，就唔系我的，我份系你食，你选择噶，你拣噶。我唔会话你叫你唔好拍嘅，我系你拣，你冇得上啊，温总。我聪明啲做人，有啲位闪下避下啦，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
记者问杜琪峰，香港目前的社会气氛对电影创作有什么影响？杜琪峰回应说，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认为年轻导演应该用聪明的方法做好艺术世界。
大家都知道的事，不用我说，我只是鼓励大家不要见到问题就怕先得，你要想聪明的方法做好你的艺术世界里面的事。电影是很阔的，阔到不得了，冇錢都拍到去嘅，好似咩？
杜琪峰又話：每個國家地區都會進入文化嘅高低潮，最重要嘅係當地嘅社會環境容許幾多創作自由。佢以大自然作比喻，如果植物嘅生長只能夠側重一邊，可能會死亡。佢強調每個導演都要做出自己嘅風格，抄襲係冇用嘅。
佢係有高低潮嘅，咁最重要係當地或者係個國家嘅地區。佢容許幾多嘢？佢可以講幾多嘢啊？第一，佢係咪令到呢一樣嘢去自由自己去發展？即係逢係要佢快啲生長得好嘅，或者要佢早啲食有成果嘅咧， 那個就跟那個所謂叫做大自然對稱，咁佢整一日就會死喎，因為生埋一邊，硬曬咁向嗰邊走或者向嗰邊走，咁你死得啦，係咪先？咁係要考驗呢一班現今而家呢個時候呢班小朋友啊，你夠唔夠硬？即係我正話講嘅，你係你自己先可以變成一種你嘅電影，即係。我哋有幾個好嘅導演，但係佢嘅電影就係個徐克嘅徐克嘅電影，王家衞王家衞電影，自梗係要做自己風格，即係抄冇用噶。
獲得今屆新浪潮本地競賽最佳攝影獎嘅李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話：，新浪潮喺年輕一代由未正式進入電影工業嘅年輕創作人嚟講，係一個好有認受性嘅比賽。雖然資助嘅金額有限，但係入圍嘅作品可以喺戲院放映，加上有觀眾互動交流嘅環節，佢認為呢啲經驗比得獎更加珍貴。
咁今次好好彩，即係有翻個攝影獎，咁都多謝評審佢哋喜歡啦。咁我諗對於我自己或者其他參賽者嚟講都係嘅。有獎冇獎都好，唔係最大嘅concern嚟嘅。即係我哋感受到有觀眾同我哋發問啦，佢哋中意我哋條片啦，或者係我哋喺製作期間有好多嘅經歷，有好多遇到嘅人，有好多遇到嘅事解決到嘅，或者解決唔到嘅。咁我諗呢個精神係對於我嚟講係最向往，係啦，喺成個製作入邊，由乜都冇到慢慢揾人翻嚟，然後實現呢件事，到可以喺大銀幕見到，係啦。咁我諗呢個實現係最緊要嘅嘢。
32岁的李浩今年得奖作品名叫做《极乐》，由他自己包办导演、编剧以及摄影。故事讲述四个年轻主角出场没几耐就因为车祸死亡，进入投胎之前各自以佛教概念的中阴身形态在世间存在。他们回首一生，各人都充满遗憾，但又好像不能够再改变什么。李浩表示，他希望藉着这部短片同观众说，如果我们最差的情况就是死亡的话，就算变成游魂野鬼都有一些中阴身的朋友陪伴，希望带出珍惜生命的讯息。
我希望藉这条片跟大家说，即如果我们最差的情况是死亡，但是都有一些游魂野鬼，有些中阴身的朋友就一起过，那都不是很孤单、啊、当然 有观众都问我，有一天有观众问我好似唔係好好啊，做游人野鬼咁樣。咁我就話：咁當然唔好啦，即係生命係珍惜嘅。我依然覺得生命係需要珍惜嘅，唔係鼓吹人去自殺、死亡咁樣。咁只不過係當個事實就係死亡，我個故仔入邊咁樣，佢哋係真係死咗啦。咁我哋仲可以點啫？係，我係問呢個問題，我哋仲可以點？咁唯一就係我覺得可以用一啲嘢去 connect 翻大家，我哋仲有機會去下一世，或者去更加好嘅未來。
记者问李浩在香港近年社会环境急速转变当中，怎样避免触及红线继续创作？他回应说，制度上的限制不会完全埋没创意，可能会激发另类的灵感。
有时候我都觉得创作的自由其实在限制到来，你越大的限制给你，其实是激发了你越大的自由度。不论是 budget 方面，有时候给很多钱你拍，反而你拍不到我们先浪潮这些质素，因为有些是很紧逼出来才会有的精神。咁我可以，所以我對我嚟講覺得，同埋仲有好多嘢可以講啦，即係好多範疇可以講。反而去翻多啲自己個人成長又好，關於一啲人性方面又好，其實我仲有好多範疇可以講。咁所以都係自由，係都係自由。咁只不過係某啲嘢，你只能夠去唔講住，或者係以另一方法去睇翻呢件事，咁未嘗係一件壞事。
今年第二度入围先浪潮短片节，31岁的梁子彤参赛短片名叫做 Landing on Ice， 故事讲上一名香港花式溜冰选手独自到加拿大多伦多集训，尝试晋身国际冰坛，最后发现自己的水准完全跟不上，决定放弃成为职业溜冰选手的故事。梁子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短片的故事和香港人近年面对的离散扣连，亦反映出社会上弥漫住离散的气氛。
我覺得是那個離散的情緒，或者是那種即係成日都要同人道別的那個感受，是已經慢慢即係潛移默化咗入去我哋嘅心入邊。然後當譬如係我喺我創作故仔嘅時候，我係會唔覺意將佢攞咗出嚟講嘅。咁呢個係我估係因為喺呢個大氛圍嘅氣氛下而影響到嘅咯，即係。就算唔特登講，佢都會 喺入面渗透咗有啲咁样嘅 message。
梁子彤话：故事女主角经历有部分系佢本身嘅投射，佢希望藉住呢一部短片带出凡努力过唔会徒劳无功嘅信息，过程都系好珍贵。
即系有可能我依家拍紧嘅嘢系结果系徒劳无功嘅，即系我可能结果追求唔到我想要嘅结果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呢一个拍片嘅经历或者呢个体会都系好珍贵噶咯。想讲嗰样嘢系，就算冇结果都唔紧要，因为过程都好重要咯。即系个重点，即系我哋唔应该净系 focus 喺结果嗰度。而是中间的过程都很珍贵。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汉光四十号军演将会展开实兵验证。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二召开记者会重申，一次演习将会侧重去中心化指管的战术，并且首度发布交战规则携行卡，以强化各级部队独立作战的能力。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台湾国防部表示，汉光四十号军演将会7月22号到26号展开一连五日每日24个钟头不间断的实兵演习，主要科目包括了战力保存、整体防空、联合截击与反封锁作战能力等。两大验证重点为去中心化指挥管制及交战规则的运用。台湾军方指出，指挥官层级已经在4月份的电脑兵棋推演阶段研议过交战的规则，并以兵棋推演结果在6月编成推广小组，前往各个基层部队展开教育。台湾国防部作计室联合作战计划处处长董其升亦都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演习主要聚焦在去中心化指挥管制。他说，作战的时候指挥官需要執行他的任務並充分授權，而且清楚劃分各個單位的作戰地景和交戰規則，才能夠做到去中心化及確保各個部隊的獨立戰鬥力。就後勤支援部分，董其昇說，為了有效保存戰力，軍方各類軍品物資將會採取前推預置分區儲存方式，預囤於堅固建地或地下化設施，以免遭到敵軍的損毀。在北台灣新北市的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榮佑說，台灣軍方早就有將彈藥預囤在各個地的公廟的構想，雖然引發爭議，但就國防角度而言，戰時借用公廟預囤彈藥應該是务实的规划。他说，
很多的公庙但有空旷的地方可以做储存，位于一个城镇的周围，所以这里相对来说的话会是一个适合的地方。
他说，很多公庙比较有空旷的地方可以做储存，亦都经常位于城镇的周围，所以相对来说会是一个合适的地点。在台北的台湾科技大学兼任助理教授廖天威认为，台湾年度的万安空防演习已经较往年精进，但相较全民国防的部署仍然有不少的落差。他说，以俄乌战争为鉴，城市一旦遭到空袭，防空警报可能响个不停，马上对全民心防带来考验，因此仅靠一年一次的万安演习不足以令到全民做好应战准备，也都需持续调整法规和全民动员体系，这个都需要浪费几年的努力的时间才能够做得出成效的。廖天威是这样讲的，
最怕的就是如果在这段时间真的发生了军事的风险怎么办，所以我们的时间不太够，核心的问题是我们整体社会的心防跟照，那要靠就是法治。
他说，最怕就是如果在这段时间真的发生了军事风险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的时间不是太过足够的，问题就是整体社会的心防跟不上，咁要靠法治，就是要推出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不断地做实况的验证修正。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将会继续与前总统特朗普角逐连任的竞选。此前拜登在首场的辩论当中表现不好，美国选民对拜登继续参选有什么看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史特恩斯的报道。
拜登在辩论中表现不佳之后，拜登的竞选团队正在回击要求他让位的呼声。他们在7月向付费传媒投入$50,000。这个星期的竞选活动亦都安排得十分之密集的。拜登7月5号在威斯康辛州的集会上表示，他将会继续参选。选民萨布丽娜乔丹说，他仍然觉得拜登是一个有希望的候选人。他说，
I won't say defiant, but somewhere between consistent and defiant, he needs to let people know who he did.
他说他应该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我不会说要蔑视挑战，但介于两者之间，他需要令人知道他今日确实做到了，他不会退出选举，除非事情发生巨大变化，他仍然是我选择的总统。威斯康辛州选民乔纳森·卢斯塔格并不是那么确定的，他说
physiology that he displayed, he is not the same man. You can't turn back.
他说从他展现的身体机能来看，他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拜登了，时间不会回转头的，我们不会变得更加年轻，人是没办法战胜衰老。看到拜登在辩论之后重返竞选活动，并没有减轻到民主党人埃利斯·约翰斯顿的担忧。他说我对拜登赢得这一次的选举的能力并没有信心，这令到我非常担忧。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拜登在辩论时示意碰碰跌跌的表现迟缓反应再次证实了他们的观点，亦即拜登不适合连任。加州选民拉蒙特·皮尔森这样讲的。他说除了他已经向我展示的内容，拜登再讲些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他的看法，特朗普亦都是这样。乔治亚州选民杰弗瑞·塔纳雷利说，拜登的辩论表现并不能够代表全部的情况。他说
Joe Biden is very passionate and very intelligent. I think he did not perform well.
他说我认为拜登非常有激情，非常睿智，我认为他表现不好是因为他并没有达到预期，他的表现正是大众对他的期望。由于拜登缺乏活力，首都华盛顿的选民汉娜·索博列维奇愿意考虑新的候选人。他说
It was kind of clear to me that maybe Biden's not as
他说我很清楚拜登可能已经不再有以前的能力了，如果他们推选另一位候选人而不是拜登的话，我想我是会支持的。墨西根州选民莱克西斯扎丹说，如果民主党要更换候选人，他们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扎丹说
There's a lot of conversations that need to happen within the next, you know,month around what could the Democratic Party do to bring all of its, you know, fractured vote like it.
他说未来一个月需要进行大量的对话，讨论民主党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使到分裂的选民根基再次凝聚起来，并且在11月之前变得强大，否则我们将会看到特朗普当选总统。拜登的副总统兼竞选拍档何锦丽将会是接替他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首要人选之一，但加州选民史蒂芬尼·鲍尔斯话，这个可能是行不通的。
Kamala would take over, which I would love, but I also think with the world being the way it is, all the prejudice going on.
他说何锦丽接任的话，我很乐意的，但我同时都认为，鉴于现在的情况，偏见仍然存在，特朗普击败何锦丽的可能性，可能比击败拜登的可能性更加大。为了推动拜登的总统提名，他的竞选团队这个星期安排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三个州同军人家庭会面。拜登总统也计划在下个礼拜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德州和内华达州发表演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